这时候，三乐又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了。
许三观看到三乐过来，就说：“三乐呀，你走开，你会掉到井里去的。”啊！
许三观经常对三乐说：“
三乐，你走开。”
许玉兰也经常对三乐说：“三乐，你走开。”还有一乐和二乐，有时也说：“三乐，你走开。”他们让三乐走开，三乐只好走开去。他经常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，吞着口水在糖果店外面站很久。
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看着水里的小鱼、小虾，
贴着木头电线杆，听里面嗡嗡的电流声。在别人的家门口，抱着膝盖睡着了。他经常走着走着，都不知道自己走到什么地方了。然后就问着路回到家中。
许三观经常对许玉兰说：“一乐呀，像我；二乐像你；三乐这小崽子像谁呢？”
许三观说这样的话，其实是在说三个儿子里他最喜欢一乐，到头来偏偏是这个一乐成了别人的儿子。
有时候许三观躺在藤榻里，想着想着会伤心起来，会掉出来眼泪。
许三观掉眼泪的时候，三乐走了过来，他看到父亲在哭，也在一旁跟着父亲哭了。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哭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。父亲的伤心传染给了他，就像别人打喷嚏的时候他也会跟着打喷嚏一样。
许三观哭着的时候，
发现身边有一个人哭得比他还伤心，扭头一看，是三乐这小崽子，
就对他挥挥手说：“三乐，你走开。”
三乐只好走开去。这时候，三乐已经是一个7岁的男孩子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弹弓，口袋里装满了小石子，走来走去，看到在屋檐上行走或者在树枝上跳跃的麻雀，就用弹弓瞄准了，把小石子打出去。他打不着麻雀，倒是把他们吓得胡乱飞起，叽叽喳喳地逃之夭夭。他站在那里，气愤地向逃亡的麻雀喊叫：“回来，你们回来！”三乐的弹弓经常向路灯瞄准，经常向猫、向鸡、向鸭子瞄准，经常向晾在竹竿上的衣服、挂在窗口的鱼竿，还有什么玻璃瓶、篮子、飘在河面上的蔬菜叶子瞄准。有一次，他将小石子打在一个男孩的脑袋上。那个男孩和三乐一样的年纪，他好端端地在街上走着，突然脑袋上挨了一颗石子。他的身体摇晃了几下，又伸手在挨了石子的地方摸了一会儿，然后才哇哇地哭了起来。他哭着转过身体来，看到三乐手里拿着弹弓对着他嘻嘻笑，他就边哭边走到三乐面前，伸手给了三乐一记耳光。那记耳光没有打在三乐的脸上，而是打在三乐的后脑勺上。三乐挨了一记耳光，也伸手还给了他一记耳光。两个孩子就这样轮流着，一个人打对方一记耳光，把对方的脸拍得啪啪响。不过他们的哭声更为响亮，三乐也哇哇地哭了。那个孩子说：“
我叫我的哥哥来，我有两个哥哥，我哥哥会揍扁你的。
三乐说，你有两个哥哥，
我也有两个哥哥，我的两个哥哥会把你的两个哥哥揍扁。
于是两个孩子开始商量，他们暂时不打对方耳光了，他们都回家去把自己的哥哥叫来。一个小时以后，在原地再见。
三乐跑回家，看到二乐在屋里坐着打哈欠，就对二乐说，
二乐，我跟人打架了，你快来帮我。
二乐问，你跟谁打架了？
三乐说，我叫不出他的名字。
二乐又问，
那个人有多大呀？
三乐说，
和我一样大。
二乐一听那孩子和三乐一样大，就拍了一下桌子骂道，
他妈的，竟还有人敢欺负我的弟弟，让我去教训教训他。
三乐把二乐带到那条街上的时候，那个孩子也把他的哥哥带来了。
那孩子的哥哥比二乐整整高出一个脑袋。
二乐见了，头皮一阵阵发麻，对跟在身后的三乐说，
哎，你就在我后面跟着啊，什么话也别说。
那个孩子的哥哥看到二乐他们走过来，伸手指着他们，不屑一顾地问自己的弟弟，
是不是他们啊？
然后甩着胳膊迎上去，瞪着眼睛问二乐他们，
是谁和我弟弟打架了？嗯？
二乐摊开双手，笑着对他说，
哼，我没有和你弟弟打架呀。
说着，二乐把手举到肩膀上，用大拇指指指身后的三乐，
是我弟弟和你弟弟打架了，那我就把你弟弟揍扁了。哎，我们先讲讲道理吧。
二乐对那个孩子的哥哥说，
道理讲不通你再揍我弟弟，那时我肯定不插手。
你插手了又怎么样？那个人伸手一推，把二乐推出去了好几步。
我还盼着你插手呢，我想把你们两个人呢都揍扁了。
嗨，我肯定不插手。
二乐挥着手说，我喜欢讲道理。
讲你妈个屁！
那个人说着给了二乐一拳，他说，
我先把你揍扁了，我再揍扁你弟弟。
二乐一步一步往后退去，
他边退边问那个孩子，
啊，他是你什么人呢？他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
他是我大哥，
那个孩子得意地说，
我还有一个二哥。
二乐一听他说还有一个二哥，立刻说，
哎，你先别动手。
二乐指着三乐和那个孩子对那孩子的哥哥说，
这不公平，我弟弟叫来了二哥，你弟弟叫来了大哥，这不公平。你要是有胆量啊，让我弟弟去把他大哥叫来，你敢不敢和我大哥较量较量？
那个人挥挥手说，
哼，天下我没有不敢的事，去把你们的大哥叫来，我把你们大哥还有你都揍扁了。
二乐和三乐就去把一乐叫了来。
一乐来了，还没有走近，他就知道那个人比他高了有半个脑袋。
一乐对二乐和三乐说，
先让我去撒泡尿。
说着 一乐拐进了一条巷子。一乐撒完尿出来时，两只手背在身后，手上拿了一块三角的石头。一乐低着头走到那个人面前，听到那个人说：
哈，这就是你们的大哥呀，啊，头都不敢抬起来。
一乐抬起头来，看准了那个人脑袋在什么地方，然后举起石头使劲砸在了那个人的头上。那个人哇的叫了一声，一乐又连着在他头上砸了三下，把那个人砸倒在地上，鲜血流了一地。一乐看他不会爬起来了，才扔掉石头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对吓呆了的二乐和三乐招了招手说：回家了。
他们说：方铁匠的儿子被私场许三官的儿子砸破脑袋了，听说是用铁榔头砸的，那脑壳上啊砸出了好几道裂缝，那孩子的脑壳啊就跟没拿住掉到地上的西瓜一样，到处都裂开了。
我怎么听说是用菜刀砍的呀？菜刀砍进去有一两寸深，都看得见里面白花花的脑浆了。医院里的护士说呀，那脑浆啊就像是煮熟了的豆腐，还呼呼的往外冒着热气。
陈医生在方铁匠儿子的脑壳上啊缝了几十针，那么硬的脑壳能用针缝吗？
哎呦，那不知道是怎么缝的。
嗨，是用钢针缝的。那钢针呢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有这么粗，比纳鞋底用的针呢还要粗上几倍呢。
就这么粗的钢针也扎不进去啊。听说那钢针是用小榔头啊敲进去的。
那先得把头发拔干净了。
嗨，怎么叫拔干净啊？那是剃干净，又不是地上的草，那脑壳本来就裂开了，使劲一拔，那会把脑壳一块块拔掉的。
你们都不知道吧？
嘿，这叫背皮。动手术以前呢，要把周围的毛刮干净。我去年割阑尾前呢，就把毛刮干净了。
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？
他们说方铁匠的儿子被陈医生救回来了，
陈医生在手术室里啊站了有十多个小时。
方铁匠儿子头上缠满了纱布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一个鼻尖和大半个嘴巴。
方铁匠的儿子从手术室里出来后，在病房里不声不响的躺了20多个小时，昨天早晨呢总算是把眼睛啊张开了。
我听说呀，方铁匠的儿子能喝点粥了，这粥汤喝进去啊就吐了出来，
还有粪便，方铁匠的儿子嘴里啊吐出粪便来了。
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你听到他们说了什么吗？
他们说方铁匠的儿子呀住在医院里，又是吃药又是打针，还天天挂个吊瓶，每天呢都要花不少钱。
这钱谁来出啊？是许三观出还是何小勇出啊？
反正许玉兰是怎么都跑不掉了，不管爹是谁，妈总还是许玉兰呢。
这钱呢许三观肯出吗？许三观走来走去的，到处说要何小勇把一乐领回去呢。
嗨，要我说呀，这钱应该由何小勇出，许三观把他的儿子 白白的养了9年呢。
那许三观也把一乐的妈白白睡了9年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要是有个女人白白陪我睡上9年，她的儿子有难了，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
嘿，你这说的也对啊。
为什么呀？有个女人给你白睡了9年，长得又像许玉兰那么俏，这当然好，她儿子出了事当然要帮忙。可是许玉兰是许三观花了钱娶回家的女人，他们是夫妻，这夫妻之间能说是白睡吗？啊？
哎，你们说这钱许三观会出吗？
不会。
哎，不会。
许三观已经做了9年的乌龟了，以前他不知道，蒙在鼓里也就算了，现在啊，他知道了，知道了再出钱，那这不是花钱买乌龟做吗？真是的。
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“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？你听不到全部的，也会听到一些。方铁匠来过好几回了，要你们呢，赶紧把钱筹足了，送到医院去。”你和何小勇筹了多少钱了？
你说你哭什么呀？啊？
你哭有什么用？你别求我，啊！要是二乐和三乐在外面闯了祸，我心甘情愿给他们擦屁股去。
一乐又不是我的儿子，我白养了他9年，他花了我多少钱呢？我不找何小勇算这笔账已经够客气了。
你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吗？啊？他们都说我心善，说要是换成别人，两个何小勇都被揍死了。啊，你啊，你别找我商量啊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这是他们何家的事儿。你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吗？我要是出了这钱，我就是花钱买乌龟做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再哭了，你一天接着一天的哭，都快把我烦死了。那这样吧，啊，你呀去告诉何小勇，我看在和你10年夫妻的情分上，看在一乐叫了我9年爹的情分上，我不把一乐送还给他了。以后一乐还由我来抚养，但是这一次的钱非他出不可，要不我就没脸见人了。他妈的，便宜了那个何小勇了。